弟兄姊妹早安，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学习分享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。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来研读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今天早晨借着你的话语，你再使我们的灵人能够更加的苏醒过来，也借着读你的话语，学习分享你的话语，带我们进入到真理的汪洋里面，带我们让我们了解神你的心意，也让我们看见主啊，借着你的话，借着你的真理，使我们在每一天的这个属世的生活的里面，我们可以刚强壮胆，我们可以行在公义圣洁的道上。谢谢主，也愿你膏抹孩子的口，让孩子按着你的正义来分解正道。主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那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九章，我们会看到第十九章就是讲到，大卫和他的军兵平息了亚撒龙的叛乱。那么平息了亚撒龙的叛乱意味着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？大卫的儿子亚撒龙被杀了。那么我们知道亚撒龙他的背叛，他给整个以色列的国，带来了很大的混乱，叛乱嘛，肯定就要打仗。那么大卫平定了叛乱之后，他的亚撒龙被约押杀死了。那么十九章就是讲到了当亚撒龙被约押杀死之后大卫他的反应。那么我们很显然当大卫知道了亚撒龙被杀了之后，这个时候的大卫，他的肉体的感情出来了，那么大卫里面的肉体的感情开始什么影响到了什么？影响到了神的计划，当然我们知道，亚撒龙是一个什么？亚撒龙是一个在大卫的儿子的里面，亚撒龙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，而且我们知道亚撒龙非常的俊美，特别在十四章还描述了他的这个整个的外表，可见那么我们从大卫跟亚撒龙互动的里面，你会发觉当亚撒龙杀了暗嫩之后，按照律法你杀人是要抵命的，可是大卫没有处理亚撒龙，所以呢对于亚撒龙的死，从情感上来说大卫是非常舍不得的，尽管亚撒龙的去世，亚撒龙的被杀有合理的原因，也是什么？也符合神的律法，他亚撒龙他故意杀人，他背叛神所高立的王，就是他的爸爸，他要代替神所选立的王自己来做王，他侮辱他父亲的妻子，到末了他还要率兵去杀掉大卫，这都是什么？是违背律法，不孝，所以呢他是应该死，他的死是很正常的，可是大卫因为什么？在情感上的没有胜过，所以大卫一直落在一个哀伤的里面，把本来平定叛乱的一场胜利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整个的国民反而什么征战得胜回来，反而通过心灵受压了，不得舒畅。这就是人天然的感情。所以耶稣在新约的里面，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耶稣说的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看到吧，也就是说我们天然人的感情有的时候会把我们带到一个盲点的里面， 这个时候的大卫。我们知道大卫之前他可以杀扫罗的机会他都没有杀扫罗。那个时候的大卫，他的生命，他的灵命非常的 pure， 而且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好。可是此时的大卫，他居然因为亲情的关系，他在什么？他在拦阻神的计划。所以呢，他在这个幸亏，我们知道，幸亏这个时候约押他唤醒了，约押的劝诫唤醒了大卫。哦，这个时候的约押他的话确实是忠言。约押对大卫说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如果是这样，恐怕今天晚上就再没有人会陪伴你。大家拼了性命去保护你，你却纪念那对付你的人，而忘记那些为你摆上性命的人。感谢主，这也让我们看见一个王大卫虽然合神心意，但是他也会什么？有软弱，他也会有盲点。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在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什么。虽然大卫这个时候做王了，但是他做王的生命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完全成熟了。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旁边的人，所以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这个时候像有约押这样的人来点醒我们。所以呢，大卫真的他是一个跟随神的人。当约押这样一点醒，你看就像拿单这样一点醒，大卫马上就下来。这个时候大卫他也没有表现出哦，我是王我不可以那个吗？没有，大卫被约押一点醒，他马上就什么，就走到城门口，他停止了，他马上就停止了为押沙龙的哀伤，就到城门口招呼那些回来的军兵。因为大卫的这样一个举动救了他，也救了整个国家。所以大卫的勇于纳谏，大卫的勇于知错就改是极为可贵的，是非常宝贵的。虽然这些话听来让我们很不高兴，但是呢他没有气绝。这也就是一个身为领袖，每一个做领袖的也要当学的功课。圣经里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却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十九章一开始大卫就面对了一个因为他的亲情。那么我们这个人，我们每个做神的儿女，我们也要学会把我们，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爱啊，或者我们有很多我们夫妻彼此之间有的很相爱啊，我们都要把我们的天然的情感要把它给交托，要把它交托给神。在新约耶稣说，人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并不意味着讲到耶稣很绝情，不是的。耶稣说，因为我们天然的人的爱都是有什么，有残缺的。我们天然的人的爱如果没有把它行割礼的话，我们会带有掌控，反而会什么，带给人瑕疵，反而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就像大卫，说实在的，从大卫内心深处来说的话，我想就是到这个时候他可能也并不想亲手杀死他的儿子押沙龙。因为什么？这是天然人的爱， 我们中国人就说虎毒不食子啊。但是神他是有用公义的标准，我们还是要活在神他公义的标准，我们还是要问神怎么看这件事情。但是神允许，神是借着亚撒龙来管教大卫。但是神也，我们会看到，虽然亚撒龙一直要杀迫害他的父亲，但是神一直在阻止，神一直在阻止。圣经里也讲得很清楚，是神要杀亚撒龙，并不是人。这是19章里面我们第一个要学到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把我们天然的感情、行割礼献给神，把我们所最亲爱的。我们所挂虑的人事，我们都要交托给神。我们要从神那边，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。我们爱孩子，也要用神的孩，也要用神的方法去爱我们的孩子，而不能用我们天然的情感，因为天然的情感有时候会使我们蒙蔽，使我们进入到一个盲点的里面，而忽略了神本该要借助于我们执行的计划。神的心意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个，我觉得我们从19章的里面，我们看到的，就是大卫，当他看到以色列人都要来接他回来的时候，大卫他自己又做了一个决定，什么？他就觉得，我是犹大族的。那犹大族的怎么不来邀请我？也就是说，大卫这个时候，他觉得，以色列人都来邀请我了。那么，大卫为何不等？为何我们自己本族的犹大族为什么没有来邀请我？在这件事情上面，大卫他又用什么？又用了一个人的思维、人的想法。他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，大卫就没有去等候神的时间。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为帮神做事，我们觉得，犹大是应该是我大卫是从犹大族出来的，而且雅各在临终前对十二支派的预言里面，其中讲到犹大就什么归必不离开犹大，犹大是掌权的支派。现在这个时候叛乱平定了，以色列其他的11个支派都来邀请我了，犹大支派不来，这件事情怎么可以？虽然从逻辑的角度上面是对的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等候？是这个时候是要让犹大一起来邀请吗？还是说我用人的方法，用人的手来成全这事？这个时候，我们就会什么？大卫在这件事情上面，虽然他做的从政治的角度，从整个事情的发展的角度是对的，也许是对的，但是大卫有没有去在这件事情上面，他有没有去问神？他有没有去等候神？我们显然看到大卫没有。大卫在这件事情上，他没有等候神，他忘记了等候神，而且大卫还答应了，为了让犹大支派能够来迎接他，他还答应了亚比帅来做元帅。 那么人的方法，人的时间，跟神的方法，神的时间完全的不一样。大卫在这件事情上面，他没有像对待扫罗，他有机会杀扫罗，他两次他都没有杀。他知道扫罗是神的受膏者，他知道他要做王，神会来处理扫罗的这件事情。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，我们会知道因着他这样的安排，反而造成了约押的嫉妒。约押后来把亚比赛给杀掉了。这就是让我们学习到一个人，也让我们看见大卫虽然他是合神心意的，也并不，虽然他是神所高立的，但是他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，他也有许多什么残缺的生命当中，他还是有很多残缺，需要神不断的来炼净，需要神不断的来让大卫去明白。十九章虽然记录了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切的零零碎碎的记录，圣灵把这些东西记录的是让我们看见。我们后来读到十九章后面，你也会看到米非波设和巴西莱把这两个人记录在这个上面，就是跟大卫做一个比较。米非波设虽然他失去了财产，虽然他被洗巴污蔑，但是他顾念的是什么？他在乎的是王，王有没有平平安安。这就说明什么？说明米非波设他在乎的是王，因为王是神的旨意，是神的心意。换句话说，他在乎王，他就是在乎什么？神的旨意，神的心意有没有得以成全。我的利益失去了没有关系。巴西莱也是，巴西莱他不缺什么东西啊，他反而在大卫王落难的时候，他供应他粮食，他供应他安歇的地方。今天大卫得胜了，大卫邀请他回耶路撒冷，巴西莱没有。巴西莱说，反而巴西莱说 我不需要了，我已经年纪老迈了，我也不缺衣少食，但是我可以把我的仆人金罕给你，让他去服侍你。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，我们真的很需要去明白神的旨意为何。我们很需要活在神他的心意为何。这就是我们常常强调的，我们要常常寻求神的面，我们要寻求与神的心意来对齐。因为如果我们的这个人没有常常去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们会常常会落在一个什么理性的里面，理性的判断，理性的分析。但是神要我们做一个什么属灵的人，因为属灵的人参透万事。唯有属灵的人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说，唯有圣灵参透一切。而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属灵的人，我们不要做一个属肉体的、属情欲的。因为当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的话，我们只有什么神会借着圣灵来向我们显明。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不断的来追求，追求认识这位神。我们需要不断的借着读神的话语去了解神他做事的法则，借着不断的去降卑我们自己。大卫虽然他有一些的不成熟，但是我们会看到大卫是他的生命，他是一个非常柔和的，他是一个非常谦卑降卑自己的生命。所以大卫 在他犯罪的时候，在他被人劝诫的时候，在他被人冒犯的时候，他可以下得来。我们看到他被四枚的冒犯，他可以下得来。甚至他的旁边的兵丁勇士都可以帮大卫出口气的，但是大卫他愿意下来。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的生命为什么那么美的一个很重要。大卫是个很谦和的，不管谁指出他的错误，甚至我们读到的之前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对大卫的劝诫，大卫都能够马上下得来，马上能够听进去。所以正如圣经里所讲的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亚撒龙的死也是因为什么？亚撒龙的自傲，亚撒龙的高傲，目睹一切。你看，甚至在第十八章里面，他甚至都为自己立了一根亚撒龙柱来标榜自己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奔跑这条属灵的道路上面，我们常常的学会降卑自己，常常的学习俯伏在神的面前，俯伏在神火为我们量给我们的一切的权柄，一切的环境的面前，去询问他，去依靠他，去仰望他，去亲近他，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。好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借着今天我们所学到的，从大卫身上所学到的功课，真的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柔和谦卑的，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，受教者的灵。当别人指正我们错误的时候，虽然有时候忠言逆耳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见解，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对我们的光照。有错就改，不管人的话语对我们是否让我们舒服，只要是与我们有益的，只要是与我们周遭有益的，我们都愿意谦卑下来，去聆听，去接受，去遵行。谢谢主耶稣，听我们的祷告。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愿神祝福每一位。